好，大家的大脑还受得了吗？看来大家的 CPU 都有升级了。好，我们看264页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讲法空观的一个内容了。那这边讲说法常即然灭诸相故，我们先看注脚216好了。注脚216刮胡二，刮胡二的12345第五行，第五行这边就讲到说有相一定不能即然，那唯有灭于动乱的一个诸相才能归于法性常寂。但这个灭诸相并不是真的有个实有相可灭，而是即有相当下就是无相，所以这个灭诸相也就是在讲诸法的一个本性，所以诸法的本性呢，它是常即然，常即然就是常自即灭相，所以常自即灭相对于这些诸相这些表象呢，其实它都是缘起的一个生灭现象，但是本性呢是毕竟空的。我们看265页深照这边说，有相则亦端行，如果认为有相，那就有不同的种类，有不同种类的样子，有不同种类样子。那一端即行，则是非生，所以这不同种类的样子竟然升起的，那这样的升起就是非生。这个非就是违背，就是违背的意思。所以只要认为实有诸相，那就是违背原生的道理，违背原生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像刚刚讲的这个生住异灭，对不对？那在生住异灭当中，它是不是因为因缘的关系，所以它恋恋生灭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体因为滋养，吃东西滋养，所以才会不断的新陈代谢，所以会新陈代谢是种种因缘造成的，所以一样，那种种因缘也就是缘生，所以缘生呢，它没有这个定向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相状，那觉得它就是这个样子是实在的，那这就是违背缘生的道理。所以是非即生，安得即然？所以这种违背缘生的一个道理竟然升起了，那怎么可能还会得到即然呢？那就没有办法了知诸法的一个本性。所以诸相即理则无不即然，也就是灭除诸相的实有性，然后了知缘生无性，那就是法法本性即灭。所以这个灭诸相呢，是灭除诸相的实有性。如果当你能够了知这些诸相呢，都是缘起相，那你就不会升起实有性的这种概念了。那不升起实有性这种概念呢，那你所看到的缘起相其实就是跟空，就是跟这个性空是相应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到法离于相无所缘。那这边要先讲到相跟缘的一个关系啊。这个相呢，就是境界，或者是说所缘境，相其实就是所缘境。那这个缘呢，就是人缘的心。所以所缘境跟人缘的心，它是不是相对的？对，它是相对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所缘境，那会有人缘的心吗？没有。所以，既然有人缘的心，那当然他就有所缘的境。 所以深照这边才会说缘就是心缘，也就是人缘的心，向心之影响，也就是所缘的境。所以这边讲说有缘故有相，无缘则无相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这个人缘心跟所缘境它一定是相对的，所以有这个人缘的心，那就一定会有所缘的境，那如果没有人缘的心，那就没有所缘的境可说。我们看注脚221，注脚221括号一后面这边讲说法既无相则心无所缘，也就是境没有所缘相，没有所缘境，那我们的人缘的心当然不会升起的。那刮胡二呢，刮胡二我们看第三行，刮胡二第三行这边讲到说，此所谓法离于相，不是因人相离，不是因为人相离的缘故说离于相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拿开，那没有这个东西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说实无法相可得，名为理。那这个法相呢，其实是缘起相，缘起幻有的，它并没有一个实在性，所以叫做无法相可得，叫做理。那下面讲到说，声闻人虽然不能够体认法相，就是法性。那所以虽不缘于有，但是它仍缘于无，所以就不能够做到像菩萨这样法无所缘。那菩萨能够做到法无所缘呢，主要是透过智慧了知法性自性离相，那妄念自息就无所缘念。接着我们看法无名止言语道断，那名止跟言语的关系是怎样？这边讲说深照说名生于言，那言如果断，那这是谁的名啊？也就是说名止呢是透过语言的一个表达啦，透过语言的表达，所以有语言才会有这个名止啊。那这个名止呢，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所缘的心，然后认识所对的境，对不对？所缘境。那对于这个所缘境呢，我们为了要方便的了知或是表达，那我们才会对于这个所缘境安立一个名字，是不是？安立一个名字，所以名字只是一个安立施舍而已。那既然刚刚所讲的没有相，那既然没有相，那怎么会有言？怎么会有言说？那既然没有言说，那如何会有名字？而且实相呢，它本身就不是心行言语境的，所以它不会有这个名字可说。好，我们看266页，266页这边讲法无有说离觉观故，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关系。一开始讲到相跟这个心，对不对？心跟境是相对的，那没有境就没有心了。接下来讲到说言说跟名字，那这个名字主要是对于这个相去做安立的。那如果没有相的话，那谁去安立这个名字？那谁要去说这个名字？那现在讲到说没有说，就是离觉观。所以说言说跟觉观的关系到底是怎样，我们可以看注脚230啊。注脚230刮胡五，刮胡五意思说觉观就是言的一个根本，那既然没有觉观，那言语就无得生啊。那这边讲到说目犍连呢，就是动觉观的心，然后为人说法，所以才会被喝者。那刮胡六呢，这边讲到说觉观就是分别的意思，所以玄奘译为寻视，所以寻就是觉，视就是观。那所以说同属分别啊，但是觉的分别是粗的，观的分别是细的。觉观呢就是寻视，那寻就是粗的分别， 是就是细的分别。那所谓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，其实导师曾经举一个例子，像猫捉老鼠的例子。所以猫要捉老鼠，它一定先去找老鼠，对不对？所以找老鼠，这找，这叫是粗嘛，粗的分别嘛，这叫做粗的分别。但是当它找到老鼠洞的时候呢，它就盯着老鼠洞，那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细的分别。所以就是循跟势的差别就是这样，所以循就是粗，所以像我们在修安那班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去找那一个什么触点，就是这个呼吸跟皮肤接触那个点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去找那个触点，所以这个就是循。那等你找到的时候，还要不要找？不用，安住在那里就好了。所以这叫做势。所以不管是修定还是修慧，都离不开循跟势。那循势讲白了，就是心的一个分别了。所以我们来看267页，深照这边说，觉观初心，言语之本。那真法无相，故觉观自理，觉观即理，则无复言说。这个语言呢，它到底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分别，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有了这样的一个分别认识之后，然后我要把它表达出来，那就要透过什么？嘴巴。所以我们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啦。你内心有想法，你才会把它表达出来嘛，透过语言把它表达出来。你内心如果没有想法，那你还会透过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吗？不会。所以这个分别，这个觉观跟言说也是相对的。那既然是相对的，那就知道它是没有实性的，它就没有实性。所以觉观自理，所以没有言说，上面讲的这个没有名字就没有言说。那这边进一步讲说，那你没有言说，那就没有觉观，所以就是相对，每一组每一组都是环环相扣啊，对不对？只每一个都是环环相扣，那只要一个没有，另外一个就没有，那这个没有，下一个也就没有，啊，下一个没有，下一个也就没有，所以它就是这样不断的相扣，然后去破斥下来。所以觉观竟然没有实性，没有，那当然也就没有言说。那这边讲说二禅以上没有觉观，所以称为圣默然。所以这个圣默然指的就是禅定。好，接着讲到法无形象如虚空故，深照这边的解释呢，讲到万法万形万形万象，这有趣的哦。上面跟你讲说法无形象如虚空故，然后这边的注解他怎么讲？万法万形万形万象，这个跟经里面的意思是相当的吗？是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明明说没有形象，那你这边却跟我讲一大堆形象，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多到不行，所以没有。因为你太有钱了，所以你很贫穷，多到不行，然后钱多到不行了，所以没有固定的形象。不错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34。注脚234呢，其实这边就进一步去解释深照这句话的意思了。那这边这个万法万形万形万象，他说这个就是在说明一法万形无定形，所以说无形，然后一体多相没有定相，所以说无相。所以这个一法一体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法性本空啊。法性本空，因为法性本空，所以所有的相所有的形它都是依缘而起，所以有种种不同的形跟相。 所以很好玩的、啊。这边说法，我们看上面法无形象如虚空，万法万形万形万象啊。虚空有没有相？虚空没有相，但是呢，会因为日月光影淫欲而总有种种相。所以虽然有种种的形象，但却都是不实在的，它是刹那不住，所以没有定相，所以说无相如虚空。所以这古代大德的注解实在是没有智慧，还真不容易看、啊、好，接着我们看法无细论毕竟空故。那细论，细论就是只有自信啊，只为死就是细论啊。不与，简单来讲就是不与实相相应的，都叫做细论，都叫做细论。所以如果从这个圣意境来看，那只要是有所言说，全部都是细论，都是不真实。那深照这边说，真境无言，凡有言论皆是虚妄。所以这一边就是在讲圣意地啊，圣意地呢，它是无言无相的，就是心行缘与断，心行处灭，缘与道断。所以只要是有言说，你想要靠着言说，然后去说明，哎，这个实相是怎样，这个毕竟空是什么情况，那这个都叫做细论，这叫细论，因为在圣意地当中没有心行缘与相，所以后面才会说绝妙绝言尽毕竟空也。所以在圣意地当中呢，这一切言说啦、心行都不可得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毕竟空。所以你看这边就进一步连上面的这个言说啦、名字啊、相状全部都否定掉。好，接着看法无我所离我所故。我们翻到268页。那深照这边说，上面直接讲无我啦，这边是讲无我所啦，所以我以外的一切诸法都名为我所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跟我所是相对的，有我才会有我所。那既然上面已经讲无我了，那怎么还会有我所？所以说无我所，那离我所。我们看这个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啊。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呢，我们看第二行，这边说所谓的我所，就是我所有的意思，像我的钱财啊。哦，乃至房产、衣服，乃至眼镜，这一些都名为我所。所以我们为了充实自我呢，就一定会去扩充我所。那自我的范围放得越大，观涉到我所的就会越多。那如果真有一个我所，那你想要去获得它、获取它，那这还有话可说了。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我所呢，全部都是由妄念而幻现的，也就是自以为是啊，都是自以为是，根本就没有实在的我所可得了，因为没有我就没有我所了。但是这声闻跟大圣就有差别了，在声闻呢，虽然远离了我，但是他认为还有我所在，只不过他不去贪取而已，所以声闻呢，他能够得到解脱。那菩萨呢，他了达我不可得，所以我所也就不可得。那因为我所是相待的。所以没有我就没有我所，所以这就是声闻跟大圣的一个差别。好，接着讲法无分别离诸事故。那法无分别，这个法无分别其实指的就是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呢，它不是了别是所能够分别的，因为它不是心行言语境。那离诸事故，我们看269，所以深照这边说，分别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事，分别生于事，这个分别就是了别。那到底是什么在了别？当然就是事在了别啊。前五事能够了别这个外五境，然后我们的意识呢，能够了别所有的一切境界。所以分别就是事的作用了、啊。 那既然没有分别，那四的作用它也就不会生起了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到说二合生四，所谓的二合就是根跟净，根跟净这两个合合，那四才能够生起。所以既然它是合合而起的，就知道它是没有实体，所以不合就无事，所以离二合无事可言。那无事可言，那就无分别作用可言。那接着来讲，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。那比的意思就是比较了，就是两种以上而分别高低异同。所以既然没有比较，那就没有什么相待。你要有比较，就是要两个以上才能够比较嘛，一个是没办法比较的，所以两个以上才能够比较。那这边说没有比较，那就是没有相待，因为相待一定是两个以上才叫做相待。所以深造这边说，诸法相待生，由长短比而行。所以长跟短是相待而有的，所以如果没有长就没有短，没有短就没有长可说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二四七，注脚二四七刮胡式，我们算从下面算上去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就说以长短来讲，长不是自长，因为短所以才有长可说，那短也不是自短，因为长才有短可说。所以如果单在长这方面，那有没有长可得？没有。如果单在短这方面，也没有短可得。所以我们见到有长短而认为是真实有长短，这都是虚妄见，都是虚妄见。那其实这是相待有的，那它虽然是相待有，但是它没有相待的字体，相待是没字体的。所以实相呢，它是不二的，它非相待之法。好，那我们看270页。270页呢，这边讲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这个因跟缘呢，罗什的解释是力强为因，力弱为缘啊。我们先把文练过，等一下再来解释。那深造他说前后相生是因，现象铸成是缘，所以前后相生呢，其实也就是辗转啊，前后是辗转的。那现象铸成呢，就是合合，所以因跟缘呢，其实就是辗转合合的一个辗转合合的一个现象，现象体而已，现象境而已。所以说诸法要因缘相讲，就是要凭借因缘，诸法要凭借因缘才可以成立。那如果观法不在缘，那法也不属因。这边蛮多这个角度在讲的，它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讲，不属因不在缘。我们一般说诸法是因缘合合有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因缘合合有，所以它是怎样？无自性空，空无自性，是不是？只要是因缘合合有的法，它就是空无自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缘生无性。所以这个缘生呢，就是有；无性呢，其实就是空。这个空有没有实在？有没有实在的空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空有没有实性呢、啊？没有啊，这个空没有实性。如果你认为这个空有实性 ，OK， 我们说缘生，那缘生它一定是怎样？这是因跟缘嘛，对不对？那缘生无性，那你认为这个无性如果有实性的话，那你在这因中找有没有空？有没有空的实性？没有。你在这个缘去找有没有空的实性？也没有。所以就是说不属因也不在缘， 所以我们在讲原生无性，其实这个空性呢，它也没有实性。再来就是因缘所生法，我们一般都知道因缘所生法，缘起法，对不对？缘起法，缘起法，因缘所生法，缘起有，缘起有，这就是指的是什么？果体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所生嘛，是五蕴合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五蕴合合，大家这都可以接受啊。但是五蕴合合的这个身体，这个果法，它有没有实性？其实我们很多人的概念都会，前面这一部分因缘所生法没有实性，但是因缘所生的果法果体，你会认为它有实性。所以其实这个果体有没有实性？没有实性。这个果体没有实性。如果果体有实性的话，那就会有两种过失。哪两种过失呢？那就会问你，到底是因中有果，还是因中无果？只要被这两种问法问到，一定死。因为不管你认为因中有果，或是因中无果，其实都怎样，都有过失，都有过失，而且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如果因中有果的话，那我就怎样？我就不需因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有果了啊。我们为什么要讲果？我们为什么要讲因缘所生果？就是要透过因缘，我们才可以有果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竟然跟我说因中有果，那我干嘛还要你这个因缘？我的果体都已经有了，我干嘛还要有你这个因缘？所以说不需因啊。那再来，如果因中有果，它会有什么过失？它会有这个一因多果的过失。一因多果，所以一般举的例子就是说，我们都是母胎所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妈妈的母胎所生嘛。所以，如果你认为说，我有实体，那我这个实体是在妈妈的身体母胎里面，那这叫做因中有果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，妈妈生了我，然后我如果又有家庭，我是不是还会再生小孩？那小孩有家庭，是不是还会再生小孩？是不是？所以变成从这个从第一个母胎当中呢，具足后世所有的孩子，因为后面所有的孩子，你往前推推推推到最前面，那不就是从第一个母胎而来的吗？所以如果认为因中有果的话，那就是会有一因多果的过失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母胎里面具足后世所有的孩子，那这个理论可以接受吗？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是讲因中有果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那如果讲因中无果，讲因中无果，那我也不需要因啊，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说父亲跟儿子，父亲跟儿子他们是不是要有父子关系才能够称为父子？这个父亲呢，他一定是这个年纪大的，那这个儿子呢，一定是年纪小的，所以绝对没有儿子年纪大，父亲年纪小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父子关系，然后父亲是年纪大，儿子是年纪小。那如果你因中无果，那是不是所有的年纪小的都可以跑来找这个年纪大的，然后叫他爸爸？因为没有因果关系啊，懂吗？没有父子关系啊。那如果没有父子关系可以成立父子的话，那是不是只要是年纪小的都可以跑来叫他，叫这个年纪大的叫爸爸？不可以嘛。 所以如果因中无果的话呢，会变成种豆得瓜。豆跟瓜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有。开悟了不行，种豆一定是得豆，所以这叫因果关系。那如果没有因果关系，因中无果叫做没有因果关系。如果没有因果关系，那你种豆就可以得瓜，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个因缘所生法的果体如果是实在的，那不管你从因中有果去讲或者是因中无果去讲，都没办法成立，而且有很多种过失。好，那这个罗什这边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力强为因，力弱为缘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对一件事情，对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一个结果，它一定是有很多种因缘，对不对？很多种因缘的合才会有这一个结果嘛，是不是？在这因缘果这个范围里面，都叫做因缘，都叫做因缘。那在这个因缘当中呢，它还要去分别什么叫做主因，什么叫做次缘。如果你不去分主因次缘的话，那你的因果观就很危险。所以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说镜中像，镜中像就是镜子当中的一个影像，一个印象。这个像是谁？我现在讲啊，这个像就是我，我就是袁龙哦。我的镜中的影像，所以我的镜中的影像，它要不要因缘才能够显现出来？它要什么因缘？第一个一定要是镜子啊，对不对？除了镜子、光线，还有距离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举例出来的，就是有四个条件，那才会呈现出镜中像。那在这四个条件当中，谁是主因，谁是次缘？所谓的主因呢，就是不可被换掉的。所谓的次缘呢，就是它还可以被换掉或者是替代。在这边主因是谁？主因就是我。如果这个主因被换掉了，换成秀林，那这个镜中像呢，就不是我袁龙的镜中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次元可不可以被替换掉？可以啊，我不一定要用镜子啊，我用水也可以啊，玻璃也可以啊，都可以产生镜中像啊，是不是？乃至光线它也不一定要局限太阳光啊，对不对？你有灯光也是可以啊。所以这就是主因跟次缘的关系。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一个样子啊。因为在注脚251，在刮胡山呢，在刮胡山这边其实就有讲到了，他说自有种子亲而人生为因，这就是亲因缘啊。然后水土疏而助发为缘，所以这个土呢就是呈现，你有种子，你还要有水的一个呈现，但是水的呈现呢，其实它是以助发为主，所以它是属于疏缘远缘啊，它不是近因啊。所以简单来理解就是说，它是次缘，它不是主因。所以接着说，这个自有就是与有本无果体啊，与有本，与这个有呢，其实是没有果体的。那如何去分辨呢？那就是探求它的一个条件。那它是假借因缘而发，所以互具有无二义，就是因缘有无果体，就是有无二义。类别呢是受因缘两种名而来的，所以因尽 是很难去了解的，那远缘也是比较好理解，所以现在就是先讲容易了解的，然后去解释比较难了解的。所以如果从因跟缘来讲，这个缘呢是我们比较好了解的，那这个因呢我们是比较难了解的，所以他才会从因缘这方面去做说明。不过刚刚讲的这句话呢，法不属因不在缘，其实就是从两方面去谈啊。缘生无性，这个无性有没有实性？如果有实性，那你从因去观察不可得，从缘去观察不可得。那接下来就从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果体，这个果体有没有实性？那如果你认为有实性，你从因缘去观察，它到底是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，其实都不可得。所以从这边来讲，也就是说，缘生无性，这个无性也是没有实性。那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果体，它也没有实性。那要怎么知道它没有实性？就是从因跟缘去做观察。啊，这边下次再讲了。因为这讲这边虽然说法同法性，但是其实它是三个一起讲的，就是法性啊、如啊、实际啊，这三个一起讲的。所以我们下次再从271页这个法同法性这边开始讲。好，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回去扩充一下大脑的容量。怎么扩充呢？思维，自己去思维，你思维了你就会扩充，那不思维它就会萎缩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